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这个时间呢，先开始跟大家讲一下三个故事哈、三个都是关于跟随的故事哈、我听见过有一个对话，就是我们都很认识的两个在苏联很重要的领袖哈、斯大林跟这个列宁他们的对话。那个就是列宁他临终的时候，他快死的时候，他跟这个斯大林这样说话，他说：哎，斯大林啊，我有一些事很担心。那斯大林说：你什么事担心？他说：我担心就是当我死了以后啊，你就是继承我的这个领导，但是我担心那些人会不会跟随你、跟从你。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斯大林就跟他说：哎呀，这个你不用担心，他们一定会的。那这个列宁就这样问他说：我希望是这样的，但是为什么你这么有把握他们一定会跟随你呢？这个斯大林就说：他们一定跟随我的，他们不跟随你啊，我就叫他们跟随你了。听懂吗？因为他要死了嘛。第二个故事也是跟随的故事，这是一个那西方人他们很喜欢取笑这个金色头发的女孩子，你知道 The Blonde， 听过这个笑话吗？他们对这个，他们就是一个传统，就说金发的女郎就是没有头脑这样啊。但这个也不说笑的啊，没有什么特别，就说有一个金发的女子，她有一天冬天开车，外面下了很大的风雪，哎呀，她跑进车里面，车子开得暖和了，但是她哎呀，这么大的雪怎么搞，她是很担心，因为风雪大的时候你看着她不清楚。她就想起她爸爸告诉了她一个秘诀，他说啊，有一天你遇着这个大风雪的时候啊，你记住有一个铲雪的大货车在前面走的时候，你就跟着他，你就安全没有危险。哎，这个女孩子忽然想到这个提醒啊，她说这没有问题啊，刚刚好。她想了这个事情以后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铲雪的这个大货车在前面在旁边走过，她说、马上跟进去。他说：“爸爸这样说，我就一定跟我挡这个风雪，那我就没有问题了。”他跟了很久，一路走，走的差不多这个时间了、这个前面那个车停下来了，那个司机就下车向他跑过来，他就看这个司机，这个司机说 ：“Are you okay？ 你没有问题吗？你啊？”他说：“没有，我很好的啊。”这个司机说：“哎，我看你跟了我这么久，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他说：“这个司机说，我刚刚好啊，在这个沃尔玛的停车场跑了一圈，你跟着我跑了一圈，现在我马上去另外一个停车场去了，你要跟我吗？”所以他这个跟随也是跟错了，就是跟着这个停车场，根本回不了家去。第三个故事，这个跟随的故事啊，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他说有个导游，他带领一个旅行团去看这个风景。那这个你们都参加过旅行团了啊，有些好，有些不太好的哈。好的旅行团是怎么样呢？这个导游啊，就是预先告诉你这个目的地是哪里，这个照片你看看是怎么样的，那里有什么好的风景可以去看，而且告诉你那里的天气，要穿什么衣服，要预备带什么东西，什么不要带，什么要带，很详细的告诉你。还有给你一些的提示啊，要休息，要做这个，要做这个，所以很详细的一个带领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导游。所以这三个故事里面，第一个就是强迫的要人跟随你，第二个就是盲目的跟随，第三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啊，给你一个很好的提示。刚刚杨弟兄这个带我们唱了四个脚步的很好啊，跟随啊，跟随脚步。其实什么是信耶稣了？ 信耶稣回教会，其实不是回教会，其实教会不用回，你自己就是教会。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把耶稣放在一个我们达到目标一个工具一样的，我们忘记了耶稣自己才是我们的目标。刚刚念那个腓立比书讲得很好，保罗说我已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的信仰不是去追求这个福气啊，这个福气神给我们的，但是透过这个福气我们可以看到给我们福气的这个神是谁。耶稣自己不但是这个道路带领我们跑一段路，而且他就是我们的目标。耶稣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搞错了。以前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他有写首歌啊，用英文写的，当然哈，这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很感动我们的，他说以前我要的是祝福，现在我要的是赐福的那位。我们很多人都希望有好处，这是一定是的，但是在好处以外能不能够看见这个给我们好处的神是在哪里，是谁。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啊，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34到38节，我们一块念好不好？一二三。于是叫众人和门出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便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别救了生命。人就是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4点，反而在我的道上造可耻了，因此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升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今天经文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三个要点，三个信息。第一个就是没有等级的护照，神护照人没有分等级的，没有等级的护照。第二个就是没有保留的回应，当神护照人的时候，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神要求我们是没有保留的回应。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没有更好的讲法，没有更好的讲法。第一个是没有等级的护照，谁都是一样。第二个就是没有保留的回应。第三个就是没有更好的奖赏。34节第一句你看见就是这样，耶稣把众人和他的门徒一起召来，对他们说，耶稣说这段说话没有将众人跟门徒分开来。我自己有一个理念的，就是神呢、不断在人的生命中护照，每一个人都有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护照一定是给一些领袖的，牧师啊，什么算教士啊，什么，我还是静静地坐在旁边，不关我的事。我告诉你啊，神现在正在护照你们。我不知道他对你的护照是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护照。有些人有反应，有回应，有些人没有，分别就是有回应的人。保罗的故事你们听见过啊，保罗其实是主耶稣亲自护照他的，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也可以选择不回应的。保罗之所以成为保罗，因为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但我在看这个很多的历史里面的人物，在我们看见里面很多啊属灵的伟人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他们的回应。所以当上帝呼召的时候，他没有说你是什么人，就是我拣选呼召你。他是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每一个人的回应不同。不计较你的学历，不计较你的国籍，不计较你的背景，不计较你的年纪，神都一样的呼召。我想起来，当初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人物，亚伯拉罕、摩西。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跟他说话的？啊，这是好像在圣经的神，很神奇的人物。其实他们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他们成为圣经里面神他的计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有一天在天国里，你跟他打个招呼，你可以去问问他，哎呀，摩西那时候为什么你这样的？你没有想过这样？你没有想过，那你就不知道你信什么。其实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今天他还是要呼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众人和他的门徒，没有分别，没有等级，上帝每一个人都呼召，看是你愿不愿意去回应他的呼召。有些时候我们提起一些名人，我们就很兴奋啊。有一年我哥哥来温哥华来看我们，他是住在 downtown 里面这个 Westin Hotel， 你知道哈 Westin Hotel。 那我早上去接他的时候，在酒店接他的时候，我看见外面有一群的年轻人围在外面。哎，我在干啥了？这么多人啊，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问一问旁边的这个职员，我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他说没有，因为很快啊，这个 Wayne Gretzky 要来了。你知道谁是 Wayne Gretzky 啊？打球很厉害的，对吧？以前是 Edmonton Oilers 啊，他要来，他们等他签名啊。这一群人呢、我是告诉你，我早上差不多九点十点看见他们那里。当然我跟我哥哥吃完饭去什么地方玩以后啊，我送他回去大概是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他们还在。我说你们这群人真是很有这个内力啊。但是我一放下我哥哥的时候啊，哎，不到一分钟，刚刚这个车停下来，我就看见 Wayne Gretzky 酒店里面跑出来。那一群人就是他等了整天，就是一过风就去拿了签名。那我问那个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在车里面，你要不要跟拿他签名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们等了整天的。你知不知道这个 Wayne Gretzky 也是这么吸引人？很多的明星啊、元首啊，什么很厉害的人物，你跟他吃饭，你就感觉很荣耀。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是他创造的，万国都要伏在他脚下。今天还没有，但是有一天，他现在护长你，他跟你说话，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样？当你回应耶稣的护照，你就成为一个很有福气的人。所以第一个就是等级，没有等级的护照，耶稣今天在护照，他护照你，叫护照你什么呢？我们再看下去这个经文，他这里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弃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然后跟从我。背起十字架这个名词啊，历代以来都是很多人在研究 什么是背起十字架？菲律宾每一年这个复活节以前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人被钉十字架，你们听过新闻吗？啊，南美洲也有的，他们以为跟随耶稣就是把自己被钉在十字架。我相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当大家想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成为婴孩，长大成人，然后被钉十字架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没有想象这个神的儿子他没有成为耶稣以前在天上的时候，我在想象他们在开会啊，三位一体的一个神，他是在善位的，善位格的圣父圣子圣灵，甚至要下去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相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个高高在天上的荣耀、荣华富贵的神，甘愿成为一个卑微的人。腓立比书也是讲的，刚刚我念，但是第二章就讲到耶稣愿意成为一个人，取了这个奴仆的这个样式，死在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多人对耶稣的牺牲都是觉得，哎呀，真是残酷，很惨呐、啊，只是可怜他吧，都是信耶稣吧，心里边有感动。我告诉你啊，耶稣被钉十字架，不单是他的痛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愿意去做，他回应父神的呼召，他是遵从上帝的说话。所以耶稣叫我们好像他一样背起十字架，最深层的意思就是学校他去顺服。我们人呢，真是很多的理由去不顺服的，我们人真是聪明的，种种的理由就是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因为我怎么样，我要打工啦，我要看我的家庭啦，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的，我们都很聪明的，聪明的太过聪明了。当神呼召人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叫你去考虑一下吧，啊，三年以后再告诉我你愿不愿意做。我没有看见这样的经文的，你没有看见过？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说跟从我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你去考虑一下然后再告诉我，他说你现在就做，你现在不做的你就不会做了，因为你说明年再考虑的时候，明年你也不会做了。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所以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顺从的道路。在诗篇的四十篇第八节这样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是世人代表这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这样说，去顺服神的说话。主耶稣将要受难以前，被钉十字架以前，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行。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31节。我们唱歌唱爱主唱很多次很多遍的，但是耶稣说，你说你要爱主很简单，你就遵从他叫你说的话去做。上帝叫你饶恕人，你去饶恕人；上帝叫你去侍奉，你去侍奉；你去传福音，传福音；看你看圣经，你看圣经。不用在其他的原因去推搪。耶稣说，爱父神就是顺从他怎么样吩咐我。在耶稣叫我们顺服的时候，保罗有一个很宝贵的教训的教导，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这样说，你们都很熟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们做敬礼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一个人要放进水里面去敬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跟他的老我、他的罪、他的顽固的我跟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钉死的，然后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跟耶稣一块复活，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顺服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他说不过我们在有这宝物在瓦器里面，因为要显明 这极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处处受患难却不被压碎，心里困惑却没有绝望，受逼迫却不被撇弃，被打倒却没有灭亡。我们身上总是带着耶稣的死，好像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确，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了耶稣的缘故总是被置于死地，好像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这会死的肉体上，这样死亡在我们里面做工，而生命却在你们里面做工。保罗知道要学习一个跟随耶稣顺服的生命，不是靠自己能力的，是靠圣灵，靠耶稣在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保罗也这样说，二十二节，保罗这样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狂妄地说，我更是。我受了更多的劳苦，更多的监禁，更多的鞭打，经常面临死亡。我在犹太人的手中遭受了五次40简易的鞭打，被棍子打过三次，被石头宰过一次，遭遇海难三次，在深海里度过了一昼一夜。我经常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强盗的危险、来自同胞的危险、来自外邦人的危险、在城里的危险、在旷野中的危险、在海上的危险、在假弟兄中的危险。我心浮劳虑，经常失眠，有饥又饿，经常缺食，遭受寒冷，衣不蔽体。保罗的一生是顺服的人生，他干嘛要这样做？他好好的一个生命事业，他为什么要放弃？你知道保罗是什么身份吗？保罗的身份，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的一个很著名的法利赛人，叫加马列的学生，所以他是在犹太人里面最出息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好像是今天的律师一样。他爸爸是什么？他爸爸是跟罗马人的军队做江红的一个人，所以保罗生出来因着爸爸跟罗马政府的关系，生出来就是有罗马籍公民的关系的身份。罗马公民当天是很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身份，也是个很难得的身份。保罗有学问，保罗有财富，但是他看清了耶稣基督来世上的目的，所以他就学习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去跟随耶稣，他放弃了他的很多事情。但是他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却因为他的身份给他很多方便，所以他的身份、他的钱财、他的学问都没有白费的，你知道吗？他到处走的时候啊，他们不能随便的把他 关起来的，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他有一个 特别的身份保护他，而且他是自己做事供养自己，他是这个做这个章旁的。所以保罗在他的一生里面，他看准了他神给他的福气不是光来享受，而是用来扩展天国，扩展地上的福音的。大家都听见过使徒行传有一人说话第一章第八节啊，但是你们要从圣灵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见证，听见过吗？圣经保罗一生就是为这个信念去生活，你知道吗？当保罗在他晚期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过罗马的时候，他就写信给罗马城里面的基督徒，就是你们念的罗马书。罗马书为什么要写啊？很多人有讲这个事情的。罗马书写的目的就是保罗他要定义将福音带到地极。那个时候世界的地极是哪里啊？西班牙。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北美洲，不知道我们这里的，也不是什么澳大利亚，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知道的世界最终极就是欧洲的西面，就是西班牙，还没有葡萄牙的时候。所以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心里很着急啊，因为罗马教会里面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跟这个外邦基督徒他们合不来，不但合不来还要吵架，还要争斗。所以保罗说，我心里真是着急啊，这里福音还要传到地极，你们这不成才的人还在相骂，还在为自己的好处生活，你这个教会不像教会。他就写出这个罗马书，把一大堆的神学想写出来，把一大堆耶稣基督是人这个罪的解决的方法写出来，然后从第十二章开始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行成为一个坚强的教会。为什么要坚强？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说，我还没有到你们那里，但是有一天我要到，我到的时候你们最好就是长进，彼此和睦，兴旺福音，那我可以借助你们去西班牙传福音。这是罗马书写的真正的意义。为什么保罗这样想？因为他一生跟随耶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顺服的道路，也是有意向的道路。耶稣在这里讲到三十五节，他说凡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将要失去生命，为我和福音缘故失去生命的将保全生命。这里两句很难解释，他讲什么？我在这里解释的时候啊，我要跟大家介绍，在希腊文里面这个生命有三个字去形容的。第一个字是 bio， 大家听这个生物学啊 biology， bio 就是这个肉身里面肉体的这个生命啊，就是你的眼、你的皮肤、你的内脏、你的什么事，这是 bio。 在马可福音耶稣讲这个生命是 psychology 心理学啊。那你认识一个人呢，除了看见他的外表以外啊，他的个子大小啊，他的皮肤白啊、黑啊、红啊，他的什么什么很多的外在的会看见以后，这个人里面这个性格、这个心理什么都是能够啊去认识这个人的。所以耶稣这里讲的 psyche 是讲一个人的品格，但是还有一个生命的知识 非常非常令人寻味的，就是在约翰福音，当耶稣说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你们都记得这个经文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生命，它的希腊文叫 soul， 英文的叫 soul， soul 啊 ，soul。耶稣说，我就是生命。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不是 soul， 在马可福音他讲的，就是在人的眼光里面看生命，你是一个很愉快的人，你是个忧愁的人，你是这样，这些讲这些东西。耶稣说，你要保全生命，你要失去它，你知道吗？耶稣说，你在世上劳劳累累的去赚钱，为的都是糊口，应付外在的东西，到头来内在的东西一点没有培养，你将会失去它，你根本没有机会去得到。但是当有些人为着他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去放弃的，就是那些愿意背起十字架牺牲放弃一些东西的人，他们反而要得到耶稣给他们的生命，保全生命，因为最后他们的人品品格就会受到这个跟随耶稣里面提升到一个非常好的阶段，忠诚的人格，忠心、仁爱、忍耐，好像圣灵果子讲的东西。耶稣说，你在世上只要求一些外在的东西，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但是假如你要应着我的缘故，应着福音的缘故，你要去放弃一些好像表面对你身体很有帮助，但是你去牺牲的时候，反而你赚到了你最好的品格。耶稣这里一家人去跟随他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他们有什么转换余地。三十六节他 讲一个说话，人赚了全世界赔偿了自己的生命，到底什么益处？这是去到我们的分享第三个题目，没有更好的奖赏。今天我们问问自己，我最大最大人生里面最大的奖赏是什么？是你的六位数字的工资，七位数字最好了啊，六位很好了，不用七位了。是你的健康，是你的容貌，是你的幸福的家庭，还是什么的学位，还是什么的什么的事情？这些都是世界，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不能长久，我们都知道。因为耶稣说，假如你都有这些东西，但是赔上了生命，就是你为了得到这一切，你放弃跟随神，你放弃让神培养你的品格成为天国子民的品格的时候，你有什么益处？人到头来都要死的，大家知道死亡是一个祝福吗？听过吗？啊，当亚当夏娃这个男人跟女人犯罪以后，吃了这个禁果以后，上帝就这样说，这个人现在吃了这个果子分辨善恶，现在我不能让他继续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免得他永远闯祸。原来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当人离开上帝活在罪里面的时候，永远的存在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个罪入了世界，很多的咒诅，很多的问题。当人犯罪以后，有三个后果， 今天人的问题还是环绕着三个后果。我告诉你这三个后果，很奇怪啊！圣经里面神学都是建基在创世纪的，你要念神学的，创世纪你念好才能知道。创世纪里面说，当人，当这个女人咬一口，再给她的丈夫咬一口的时候，马上就三个的问题，三个现象出现。第一个现象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第二个现象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第三个就是人跟大自然的关系破裂。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人就觉得害羞了，明亮了嘛，所以把东西遮盖遮盖啊，从前不用。第二个破裂就是人当神去问为什么你这样做，这个女人给我吃的，女人说这头蛇给我吃的，互相的对骂，互相的去推搪。所以那个时候律师的可以开始有生意了，可以跟人告这个告这个啊，都是推搪这个责任。然后人跟大自然关系破裂，你现在连个蚊子也攻击不了，本来我们创造出来是要管理万物的是吧，现在蚊子也管理不了。生病啊，很多时候有细菌，很多的软弱，癌症什么的，今天我们的人的关系还是这三样东西，来来去去都是这样。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还在站在这个世界里面滚来滚去，不回应神的呼召去跟随他的时候啊，你就是转在了全世界，你也赔上了生命，没有益处。传道书里面讲得好，在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我告诉你啊，外面的世界现在什么 IT 啊 Technology， 你现在就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将来这个电脑有掌控你的生命，你知道吗？将来电脑有一天会告诉你开车怎么样开，吃什么东西，做什么选择，你通通不要烦恼。我们说世界是不是走上另一个世界，好的世界吗？我不知道，方便是方便的，但是有一天我们人就失去我们人的本质。但是人性，人的关系还是要处理的。所以传道书说的对，凡住在日光底下的，我们都是住在日光底下的，你不能住在云上面的嘛。飞机飞上去一块，但是你还是要下来的。我们所发生的事情啊，没有一件是新的，来来去去兜兜转转都是循环的回去。我们这样努力去赚很多的事情啊，到头来是一场空啊。啊，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不用努力去念书去做事情啊。我本身也是这个念科学的，我也是很研究很多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到终极的时候，当我们不认识这个创造上面的主时候，我们不去体贴他的心意，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得来是一场空。耶稣37节他说，人到底能拿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其实他想告诉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他哪里。你不来找我，你找谁？耶稣想说这个信息就是，你活在世上，你认识了我，你不把握我，你去追求其他的东西，你到头来赔偿什么都没有。人到底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没有东西可以换。当神不把生命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拿什么都不能换它。可能你的财富超过100亿、1000亿，还是要死的，是吧？因为生命的主权都是在我们的神的手里。你知道吗？很多有钱的人，他只是希望他可以用他财富来换取更多的生命。 历史告诉我们，秦始皇啊，派人去求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啊。很多传说啊，他说有些去台湾，有些去日本都是这样。但是终归故底，就是很多人他在历史上很成功，很有财富，但是他终归要走，因为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人的手上。不是在乎你多少的财富，多少的权力，多少的影响。38节，这一节可圈可点。耶稣说，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一个人如果以我和我的话为耻，当人子在他的父的荣耀中与圣天使们一起来临的时候，也要以这个人为耻。淫乱是什么呢？除了淫乱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旧约里面，当上帝减少这个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开始减少他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看回好像是自己的媳妇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在当以色列人背叛上帝去拜偶像的时候，上帝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好像是太太背叛丈夫去跟另外的男的去做不好的事情。所以神看一些他的子民就是这样的看待。所以当耶稣说淫乱的时代，就是这个不信上帝的时代。你现在去往外去看看，有多少人去承认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看见外面的世界乱糟糟的，你就知道是这样，不男不女的搞在一起，吃大麻的可以合法，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人不尊重上帝的主权去弄出来的事情。当人以为自己聪明，以为自己的选择可以胜过一切的时候，他就是这个人乱罪恶的时代的代表。因为他们与上帝为仇。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他说这些人，他明明看见上帝的创造，他明明看见这个世上是有定律的，他们是故意的不去跟随这个定律去做人，他是公然的与神为敌，他们的后果是很可悲的。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很多这样事情发生，现在才是开始，还有更多再来。那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在教会，你的位置在哪里？你是不是跟随他们随波逐流的？你说这样就这样吧，还是你要站起来，不是要背叛他们，但是要站起来为真理站起来，要影响他们。你对同性恋有什么意见？你对这个小孩子的厕所没男没女的你有什么意见？你知道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很多的子女将来去上学的时候，学校要男跟男女跟女的不分，你怎么样想？你怎么样去反应？耶稣说唯一得到生命的去他哪里，没有其他方法。这个世界是在一个非常人乱混乱的时代，罪恶的时代，他们要挑战神，其实就是魔鬼在背后去搞动这些人去与神抵挡。我们跟随耶稣行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我们要怎么选择？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十字架路是为每一个人来设，但是里面要付代价的。你要跑这个十字架路，第一， 要学会还最遵从上帝旨意的人。你要对付自己的老我，我以前一些不好的习惯要对付，而且还是能够活出这个救赎的生命。当我们说传福音时候啊，其实福音不是单单口传的，口传就好像你去啊这个推销员一样的，这个推销一个产品一样。我告诉你，最有能力的传福音就是你活出来，人家看见你，哎呀，你怎么这样的？你怎么生病还这么喜乐的？你怎么人家对你这么不好，你还是笑眯眯的和平跟他和好？他们会问，他们会怀疑，他们是奇怪。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耶稣基督搬出来，因为我心里有耶稣。传福音不单是说，也是去活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跟随耶稣？因为耶稣是唯一给生命的主。耶稣讲，你出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你转兜一个圈，你去用尽你的方法去转，你看你能不能转到生命？你转不了的，因为我就是生命的。你不跟随我，你哪里得生命？耶稣常常给我们护照，也常常给我们一个选择。人生是不断的做选择，选的对的爬进去，选的不对自己要负后果。教会里面我们很多这个大的问题，就是当人有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们就是把这个福音当作一个那个疗伤的工具，疗伤疗完以后，我就把这个工具掉开了。所以很多人回教会，过去去参加教会没有生命，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信耶稣的最终目的不是要他的好处，是要给好处这个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说教会要培养很多的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些人很清楚知道，我的一举一动，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想的，我是要跟随好像耶稣一样。这个好像是很多教会看不到，这个有很大的问题。得救不是光光一个门票去天堂，得救是跟神的关系和好，借助耶稣的十字架的功的牺牲，我们跟神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如何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蒙他喜悦，就是不断的跟随耶稣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有很多的信徒还有一个很误解的想法，就是门徒嘛，我就是门徒，所以有教会的牧师领袖教导我做门徒那就好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想，当耶稣在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的时候，他对门徒的定义是，假如你跟随耶稣，你一定会同样在你身边的人让他们这样做。所以门徒的培正备证是不断发生的，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会继续的让旁边的信徒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样教会就可以增长。十字架是耶稣来到世上要走的路，也是一条唯一得到生命的路。今天他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护照，你愿不愿意选择十字架的道路，去顺服，去听从？个人的牺牲程度不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跟随耶稣，但是你心里知道，你是在背着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在世界上打滚呢，还是一心一意在这个世界上为神发光，做盐做光？这是我们的选择。 这是我们对神的呼召。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吧。上帝，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你差遣耶稣为我们舍洒了生命。耶稣，你的牺牲伟大，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不单是你的牺牲，也是你顺服这个精神。今天当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你的人，我们的救恩临到我们身里面的人，我们说我们对的赦免的人，今天我们还会继续的跟随你。求主你带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让我们成为你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继续的让我们身边的信徒成为你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保罗的生命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是很大的转变，我们不一定好像保罗一样，但是我们在我们小小的生命里头是可以为主做出很多调整，让我们对准这个世界的主，不是财富，不是权力学问，还是是生命的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认识真正的主，而且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阿门。